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3月2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夜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抗共无国界，各尽其能》。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睇到咗乌克兰方面咧，而家系出咗一个信息，咁啊讲紧话希望咧乌克兰嘅总统泽连斯基同习近平咧可以尽快通话，咁系嘛？咁啊呢一句话其实系俾咗中共好大嘅压力嘅。咁另外一样嘢咧就亦都睇到咗中共驻俄罗斯嘅呢个大使啦吓，咁啊对住啲中国企业咧讲咗一番说话，咁啊俾人睇到咗，亦都俾人捉到咗。呢个系咪呢个支持俄罗斯嘅证据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泽连斯基嘅总统办公室主任咧，就系星期二表示，佢话泽连斯基咧好快会同阿习近平对话。咁啊，汪文斌咧就冇直接否认嘅，外交部汪文斌吓。不过咧，之前咧有件事咧就系、是。你哋大家都知道，中共最大嘅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公司咧，就係、是、為雙方咧，即係俄國同埋烏克蘭都供應呢一個無人機嘅。咁就上個禮拜，烏克蘭政府就要求大疆停止同俄羅斯做生意，大疆一口拒絕啊。咁就呢件事，我覺得都係值得攞嚟即係講出今次我哋對澤連斯基同阿習近平嘅見面有冇期待嘅問題。
咁你认为点解泽连斯基咧要去揾阿习近平咧平息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呢个事件啦？
咁其实咧就系、是、泽连斯基咁做系叫帮凶做调停人，请求帮凶叫嗰个主凶咧就停手唔好打，即系本身都系几荒谬嘅。但泽连斯基我觉得佢一直都系咁做嘢嘅，佢系讲咗就话作为乌克兰嘅总统，佢一定系每一样嘢佢都要试，就算系。譬如同阿普丁嘅所謂嘅談判，佢明知係嘅，即係嗰個機會率好低，1%，可能只有1%成功機會，佢都唔放棄。咁喺佢即係旋風式咁喺度咁多嘅主要嘅西方國家同埋日本，佢哋喺國會裏邊，佢喺國會裏邊各個人嘅國會裏邊咧，即係都有談話之後，都有非常之震撼人心嘅談話之後，我覺得佢去揾阿習近平都係佢嘅。一個方式或者是他的個人的一種怎麼說，是很澤連斯基的一樣東西來的，他每一塊石頭他都要去翻一次這樣。但是習近平是認為澤連斯基是美國的人來的嘛，澤連斯基也都曾經要求入這個北約，又申請入歐盟，這些人都是習近平心目中的死對頭來，特別是美國，咁佢點會去幫阿習連斯基咧？係嘛？咁同埋即係有冇咩基礎咧？我睇唔到有任何基礎。當習近平唔承認今次係戰爭，唔承認係入侵，唔肯譴責普京同埋俄羅斯嘅時候，有咩基礎可以幫到習連斯基咧？我真係覺得好大嘅問題。而普京會唔會聽呢？普京而家問題就係佢冇戰果喎，廿幾日喎，冇戰果喎，佢會唔會係聽習近平的勸下或者之類就放棄呢？問題就是這個是普京的人頭問題，他是出師已經本來無名，跟著出師不利，空手回去俄國是不是一個解決的方法呢？對普京來說，所以我就覺得很可能我們聽到的又是習近平對拜登說的那番空洞無，就是非常之空洞的套話，中國大陸叫套話，一番的是毫无意义的空谈。我相信那个进展应该是跟这个即是跟我所说应该就不会差太远的。因为没可能，我看不到任何有任何的基础或者有任何的信任令到今次的谈话会有什么结果。
我都认为是没什么结果的。但是泽连斯基呢似乎是将了军习近平的。那我们到时看看习总呢真的跟泽连斯基谈完之后呢 有啲咩表現先？
就講翻美國啦，美國一件事都好多評論或者新聞報導過噶啦，呢件事都其實好重要嘅，就係美國已經係五角大廈出嚟講得好清楚，就係佢哋嘅評估係中共係目前同埋本世紀唯一能夠系統性咁挑戰美國嘅國家，即係無論係外交、技術、經濟、軍事、地緣政治方面，所以即係中共仍然係美國嘅最大嘅對手或者係敵人。咁五角大都講得好清楚，就話俄羅斯從來都唔喺呢個陣營裏邊，即係佢冇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個危險性，冇中共到呢個層次。1年前佢哋唔係，今日佢哋都唔係。咁呢個就真係非常之重要啦。即係本來美國就將中共、俄羅斯、朝鮮、伊朗同埋恐怖主義咧，就當作五大嘅威脅嘅。而家嚟講咧，清清楚楚講咗俄羅斯唔係最大威脅。雖然發生咁重要嘅事情嚇喺烏克蘭，但係仍然係中共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立場，我哋一定要講出嚟嘅。咁就當然就係而家暫時講美國要處理兩個戰場啦嚇。咁就點樣分配軍力啊、裝備嘅數量啊，咁都好多嘅內部聽講好多拗撬。因為事實上你而家就係要又係即係要係喺呢個歐洲度增兵啊嘛，而美國係實在係咁做咗。不過咧，亦都有講到就話喺打擊中共嘅時候，主要係靠海軍同空軍，而喺歐洲咧，主要係地面部隊。啊，呢度美國冇提到嘅就係佢哋嘅混合戰爭、佢哋嘅情報啊、佢哋嘅電子戰啊、佢哋嗰啲其他嘢，佢呢度係冇提到嘅。咁其實美國呢一個咁嘅立場咧，就同另外一件事裏邊，我哋就得到證實啦。就歐洲聯盟咧，歐盟啦，個理事會喺有一日咧就批准咗個叫做戰略指南。咁呢個戰略指南做咩嘅咧？就主要就係成立1至5000名士兵組成嘅歐盟快速部署能力部隊，一個咁樣嘅部隊，5000人就非常之小兒科啦。但係總算係歐盟自己嘅一個咁樣嘅 initiative，又佢哋嘅咁樣嘅提，佢哋咁嘅做法啦。咁咧，佢哋喺有一個聲明講得好清楚，就話北約咧仍然係歐盟嘅集體防禦嘅基礎。但係咧，佢哋要同北約互補，就主要喺安全同埋防務方面互補。佢哋呢個5000名嘅軍隊咧，就會成日舉行陸上同埋海上嘅軍演。咁佢提到美國嘅時候咧，其實好清楚，佢話美國咧係一個全球大國，喺上世紀為我哋嘅歐洲大陸嘅和平穩定同民主做咗貢獻，亦都係歐盟最堅定嘅國際伙伴。但係而家美國對中共嘅轉向係無可否認嘅。佢話美國同中共之間兩家不斷咁樣去升級佢哋嘅即係對抗啦吓，咁就係呢一種已經係達到係各個領域噶啦。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係美國對我哋歐洲好重要，但係而家美國嘅重心已經移咗去中共嗰度啦。咁所以呢一個就即係引證咗美國自己話中共係佢最大嘅對手嘅呢種咁嘅講法嘅。當中共聽到呢啲，當然就即係相當，我諗佢係相當忌啦，非常之忌啦。咁而歐盟呢個戰略指南亦都講到中共咧係想喺2035年咧完成佢嘅武裝部隊嘅全面現代化。咁樣中間講到佢點樣嘅發展啊，點樣嘅嚇，慢慢咁樣滲透到歐盟呢支整個世界嘅進程，令到歐盟需要即係聯合全球嘅同盟嚟對抗。啊，呢全球同盟咧就包括咗 NATO 啦、北約、大西洋北約組織啦、聯合國、歐安組織、非盟同埋東盟。講咗咁多嘅同盟，另外亦都講咗話同志同道合嘅國家聯成呢一個戰略伙伴，呢啲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挪威、英國、日本啊，呢啲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歐盟嘅俄烏戰爭之後嘅一個好清楚嘅表態，佢哋以後係會點做？咁喺美國嚟講，即係大家都知道佢今次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邊，佢都盡咗好多力啦，係嘛？咁就譬如話個混合戰啦，講咗好多次，但係其實美國都有佢好無可奈何嘅地方嘅，譬如有啲嘢佢控制唔住。佢冇辦法控制到中共唔向俄羅斯買油、石油啊或者天然氣，因為呢個歐洲特別係德國係仍然同俄國買緊嘅，而印度又係向而家加碼咁向俄國 買呢啲天然氣同埋石油。咁中共亦都聽講嚇，應該係路透社消息，即係呢段期間佢買嘅油量同埋石油天然氣咧，係以前嘅3倍。咁所以呢一樣嘢，其實即係美國係佢能力範圍之內，佢可以做一啲嘢，佢亦都盡力去做，但亦都有佢能力範圍以外嘅嘢。即係呢個亦都係中共最近嘅好多嘅宣傳啊，即係話係美國完全操控晒烏克蘭。完全係操控咗俄烏之間嘅戰爭，完全操控咗其他歐洲嘅國家。呢個講法係可以話係一個反擊嚟嘅。咁當美國做好多嘢，我哋唔否認係嘛？咁咧就美國喺呢個戰場之外，而家亦都做緊一樣嘢。喺呢個時間做呢樣嘢，亦都係有個特別嘅心意嘅。
美國又做嘢，做咩啊？
咁即係大家都知道，中共一直喺南中國海建造好多人工島嶼啦，將佢哋軍事化啦。咁喺3月20號咧，美國印太司令部嘅司令John Aquilino 咧就對美聯社話，中共已經將3個島咧係完全軍事化晒嘅啦，裏邊有反艦同埋防空導彈啦，整個系統喺晒度啦，有激光同埋干預設備啦，同埋戰鬥機。咁咧就呢位 Aquilino 咧好清楚咁講就話，中共威脅到附近嘅所有國家。正係破壞該地區嘅穩定。嗱，呢個時候講呢啲説話其實好有深意嘅，你唔好以為又係套話係嘛？你話習近平講嚟講都嗰啲，美國講嚟講都嗰啲，其實唔係。即係佢講呢番話嘅時候，同埋順便講埋俾你聽，3個島已經完全軍事化嘅時候，佢係完全否定咗中共喺呢啲島裏邊嘅合法性。即係意思就話，佢咁做，中共咁做係完全非法嘅。如果以我哋打佢嘅話咧，係師出有名嘅。即係大家要知道，而家嚟講就已經到咗呢個地步。Aquilino 講得好清楚，就話我哋會用震懾咁嘅方式，希望中共唔好再喺其他島度做任何嘢。如果唔掂咧，我哋會戰鬥，同埋我哋會勝利。啊，呢個就係3部曲嚟嘅。咁你呢個印太司令部其實就係美國最大嘅作戰司令部，佢啊就係覆蓋咗36個國家同埋地區嘅38名。軍事同埋其他嘅非軍事人員，所以係非常大嘅一個司令部，一個非常大嘅一個組織嚟嘅。講到呢度亦都有一個少少嘅故仔啦，就係、是、當時嚟講有2位美聯社嘅記者，即係就跟住美軍咧就上咗呢架美國嘅 P-8A 反潛機啦嚇，咁就係南沙群島上空飛嚟飛去咁啦。中共咧就發射咗好多次嘅威脅性嘅無線電信號叫佢走，但係呢架軍機唔走。繼續進行調查，講俾你聽，我哋係美軍，我哋喺呢度，我哋係可以自由航行嘅。咁樣做亦都係其實亦都係一種震懾，就係、是、我隨時都飛去，你唔好同我講嘢，唔好話係你嘅啊！即係呢一個其實美國一直都係咁做，但係今次喺俄烏戰爭裏邊又做呢個動作嘅話，其實就好清楚講俾中共聽啊！我哋而家喺呢度，我哋冇忽略到印太，就係、是、咁樣。咁喺印太度亦都有好多嘅其他嘅動作啦，譬如咧就係布林肯係亦都係3月22號講咗，美國會同3個國家，邊3個咧？呢啲都係太平洋島上一啲島國嚟嘅，叫做密克羅尼亞聯邦、馬紹爾群島同埋帕勞咧，就簽咗個所謂嘅自由聯盟條約。咁呢個自由聯盟條約咧，就係、是、要呢3個國家咧就為美國提供。部署軍事嘅設施啦，實施軍事嘅演練啦，同埋武器試驗嘅場所。咁而美國咧就會俾呢3個國家咧好大嘅經濟援助。咁呢啲3個國家其實係好重要嘅，佢哋喺二次世界大戰時亦都發揮咗作用嘅。呢啲雖然係好細嘅國家，甚至係好窮嘅國家，但係佢哋喺戰略個位置上咧係好重要嘅。就布林肯亦都啱啱訪問咗太平洋島嘅斐濟群島同埋18個太平洋嘅島國咧。就舉行咗一個視訊會議，呢啲亦都係從來甚至阿蓬佩奧都未做過嘅呢樣嘢嚇。但而家係美國知道印太即係呢啲島國其實好重要，你唔喺嗰度咧，中共就會去。等於喺非洲，你唔喺非洲咧，中共就會去。俄國都有份去咗。咁你如果你唔喺南美，唔喺中美咧，呢個中共就係會去，就係冇得揀㗎啦。美國你一定嘅你嘅勢力一定要去到嗰啲地方，否則嘅話咧就變咗中共嘅天下㗎啦。
你啱先讲紧嘅斐济群岛嗰啲咩中共嘅脚啦，差得好深下咯，都几亲共下噶斐济。
另外咧就系、是、 即係大家都知道3月16號咧，就美國好高調咁樣起訴咗5個中共特務嚇，呢5個中共特務佢哋係一直喺度做緊好多嘢去害啲喺美國境內嘅一啲嘅中共示威異議人士或者宗教團體嘅人啦。喺3月21號咧，國務院繼續出擊就發表聲明咧，限制中共官員嘅簽證，因為呢啲官員咧就參加咗對海內外少數民族、宗教團體同埋精神信仰人士嘅壓迫行為。呢度嘅精神信仰人士指嘅就係法輪功。咁所以呢一個咁樣嘅動作咧，就表明咗美國而家除咗清理喺美國嘅中共喺美國嘅代理人、各類特務之外咧，亦都對嗰啲所謂嘅中共官員咧係要即係落重錘啦。咁即係呢度嘅中共官員佢冇講邊個。咁至恐怖，中共官員有從高到低、中間嘅全部包晒。如果你話你淨係你話我制裁啊韓正，我制裁啊邊個啊，我制裁邊個，咁大家都知道你制裁佢都唔關我事。但係今次係美國係完全唔講係邊啲中共官員，咁所以可能好低級嘅都有份，呢一個就會引起好大嘅震動。咁仲有咧，就係呢個美國國會共和黨議員Chris Smith 啦，佢都好出名噶啦嚇。佢就同其他嘅兩黨議員咧，就呢個禮拜推出一個 bill，就叫做取消中國永久貿易最惠國地位嘅法案，取消佢啦。咁而家 Chris Smith 咧，當年嚟講就係非常之反對中共人權同埋貿易脱歐嘅美國嘅一個咁樣嘅做法嘅。咁咧，終於咁多年之後，佢可以報呢一箭之仇啦。咁而喺呢一個參議院裏邊咧，就已經有3個共和黨議員咧，前一排咧，就 Tom Cotton 啦、Jim Inhofe 同埋 Rick Scott 咧，呢三位參議員咧，亦都係提出同樣嘅即係個咁樣嘅法案。咁啊，Chris Smith 就話好正常啊，係嘛？而家俄羅斯嚟講，我哋就要佢永久性咁樣喪失同我哋美國正常貿易嘅關係。咁而中共咧，你話你幫兇啊嘛，所以你就喪失咗呢個最惠國嘅待遇。啱㗎，好合比例㗎嚇，佢哋就係咁做啦。而家呢啲議員就係咁做啦。英國嚟講咧，最近亦都係有一個動作啊，呢啲咁嘅動作都係制裁嘅。以前嚟講咧就爭論不休嘅，就特別喺英國嚟講爭論不休。而家嚟講好順利嘅，而家就好快脆，佢哋就已經喺度討論啊，已經喺度完全喺度研究，係非常之有機會過。呢個咩制裁咧？就係禁止英國嘅全民醫療機構從新疆或者任何有嚴重種族滅絕風險嘅地區咧。採購醫療產品，咁本來咧就呢件事就係好多嘅阻力嘅，但係因為烏克蘭嘅戰爭之後咧，就大家都好似好贊成，而且英國嘅民意係1/3嘅受訪者都贊成嘅，都贊成嘅。咁而英國咧就係喺舊年4月已經係通過咗一個，即係雖然冇約束力，但係一個都係一個動議，就係認定中共喺新疆執行嘅就係種族滅絕政策。咁所以呢啲咁嘅嘢，我哋會將來嚟講會越嚟睇得越多，即係大家本來就係有爭議嘅，而家變咗冇爭議；本來唔想做嘅，而家會做；本來係完全都冇諗過，而家借啲耳，我就係呢樣制裁你，嗰樣制裁你，呢啲係會越嚟越多嘅。而加拿大咧，我哋以前講過咧，就係講北極嗰集裏邊講過咧，佢哋係成日都驚住中共嘅，因為中共的確係非常之野心勃勃。佢哋喺2013年咧，中共就以觀察員嘅身份話自己係一個近北極嘅國家咁樣加入咗呢個北極理事會，加入咗之後咧，同俄國一樣積極咁樣喺呢啲北極嘅即係好多嘅地方就開始好多嘅即係嗰啲基礎設施啦。佢哋喺北極咧兩個國家都係俄國同中共都係就有好多軍事啊、科技同埋貿易嘅部署，其實對北極嘅安全咧係有好大嘅影響。咁樣加拿大唔係唔知道，早就知道啦，早就防啦。但係而家嚟講就唔係啦。即係俄烏戰爭令到佢個法國，哇！真係咩都有可能嘅。就6名加拿大嘅國防部嘅高級官員咧，就係喺參議院個國家安全會裏邊咧就講啦，點樣危險法，點樣危險法，我哋冇資源嚇，再唔做嘢咧就太遲噶啦。咁咧亦都透露咗咧，舊年咧其實美國同加拿大兩國已經簽署咗個叫做北美空防司令部嘅合作計劃。咁就進一步加強呢一個防禦系統啊，之類嘅嘢。咁所以呢啲嘢就係一個俄烏戰爭後嘅一個影響，可以咁樣講嚇。每一個國家都喺度諗緊，日本都係諗緊，印度諗緊，中共當然諗緊啦。個個國家都喺度調整緊自己嘅 即系认为稍为弱嘅或者做得唔够嘅政策。
所以而家好多嘅评论员咪讲到咗俄乌战争咧，其实系改变咗整个世界格局啊嘛。
即系喺今次嘅即系俄乌战争，我哋嘅注力当然系去晒俄乌战争啦，系嘛？但系其实喺中国大陆目前嚟讲，佢哋真系冇一样嘢系顺利嘅，可以话。通货膨胀又好，内需又非常之弱啦，股市就系动荡啦，即系嗰个中共病毒就更加唔使讲啦吓，工厂关门，又听到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呢啲科技巨头咧大规模裁员，资金咧就迅速咁走，即系俄乌战争之后，对喺中国大陆嘅外资都有好大嘅影响，佢哋好怕。如果有咩事，台海有咩事，咁啊，即系自己可以话揸都冇吓。如果即系从佢哋角度，佢觉得中共会系即系会系揸得好紧要，或者点，总言之走啦呢啲风险地区系嘛。所以而家中共面对嘅就系咁样嘅情况。
其实传闻中咧，一直都听到咗中共内部嘅分裂啦。咁究竟呢一段时间咧，有啲咩证据，又或者有啲咩迹象啦？
多维网啦，个都认为佢系江泽民势力嘅多维网啦吓，佢即系总部喺北京嘅。佢3月22号咧就用有篇文章叫做《乌克兰战争再重要都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要为题》咧就发表文章，即系话意思即系话点样重要都好啦，乌克兰战争点重要都重要唔过经济噶啦。而台湾陆委会嘅主委佢叫邱泰三，佢都讲咗佢话。中共嚟講，即係以佢嘅研判啦。中共而家嚟講，佢最重要嘅就係保證內外環境嘅穩定，希望下半年咧順利咁召開20大，順利嘅俾習近平延任，就咁樣。所以即係經濟同埋20大係最重要嘅，即係根據不同嘅評估，一個就中國大陸嘅評估，一個係台灣嘅，非常之知道中共發生咩事嘅。一個陸委會嘅人嘅評估啦嚇，我相信呢個同我哋嘅睇法都係好相似嘅。我哋就冇咩內部消息啦，但係即係 common sense 啦，睇到咁耐之後係咪？咁即係呢啲人都係咁樣睇嘅。中概股其實就好慘嘅，根據呢一個纳斯達嘅指數喺過去12個月裏邊就跌咗60%，而呢個科網巨人啦，咩騰訊啊、阿里巴巴咧，佢哋要裁員咧係高達20%嘅。而清零嘅活動啊，即喺中國大陸仍然係清零。3月10号，呢個習近平喺開會嗰陣時，仍然話清零係中共應該做，而且會做嘅，即係佢仍然係呢個咁樣嘅姿態，佢冇話即係改，佢仍然用呢個咁嘅姿態。而家問題就係深圳、上海呢啲都係即係經濟嘅龍頭嚟嘅，中共經濟嘅龍頭，而家都出晒事，嗰啲疫情，佢哋話幾千例，你信唔信啊？如果喺香港，都可以高到一日有5万几例，喺美国100万例一日。Omicron 唔系每日有4000、5000病例嘅一个咁样嘅病毒嚟噶，Omicron 系唔系人咁品嘅，咁所以即系两个重症，经济重症都出咗问题，咁所以佢哋面对嘅问题都系即系非常之大噶啦，咁所以佢哋就喺度揾商机啦。中国驻俄大使佢叫张汉辉。佢20号就向當地即係俄國嘅中企表示，佢話而家嚟講一定要捉住機會啊！而家係危機中嘅重大機遇啊！佢話而家好多外資要走咧，就要調整業務結構，要填補俄國嘅市場空白，要快啊，唔好等啊！咁樣即係佢哋就希望就係啲外資走咗，然後就全部變晒中資啦，係嘛？俄國裏邊全部變晒中資啦，而係喺中國大陸以內嘅俄羅斯人咧。亦都有咁嘅睇法，有一個上海嘅嚟自上海嘅俄羅斯人，佢就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哇！而家商機好大，我啲公司同歐洲同北美嗰啲公司冇晒聯絡噶啦，佢哋都唔理我噶啦。但係而家嚟講咧，就可能係即係經由我喺中國嘅俄羅斯人係嘛，點樣去拉線，咁啊令到俄羅斯同中國做筆大生意啊咁樣。即係雙方都見到呢啲咁樣嘅機會，不過都係唔係容易咯。好多嘅人就做生意，還做生意，你勞保咁疊發點做啊？好 難啊！你話係咪啊？即係你勞保日寫千里咁樣點做生意咧？咁另外咧就亦都係個 SWIFT 亦都發揮效用啦。你如果真係冇辦法用美元去支付嘅話，好多人又唔制啦。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好多嘅貨物咧。就運唔出運唔入，點解呢？因為啲國際運輸公司咧，一聽到俄羅斯咧，就即刻唔肯去啦。你唔好搞我啊！你幾多錢我都唔去，運入去我又唔去，運出嚟我亦都唔制嚇，就係咁樣。 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就係、中共睇死俄羅斯咧，有一日咧，終於會變成中共嘅附庸國。我哋以前都講過啦，亦會都係話趁佢病攞佢命係嘛？呢、這個時候我就係操縱咗呢個俄國嘅經濟，而普京係唔會高興嘅。啊，呢樣嘢係以後再講噶啦，普京係唔會高興。
以前我哋都有报道过啦，喺俄罗斯做生意嘅嗰啲中国人啦，尤其系出入口啊、食品批发啊、服装啊呢啲咁嘅公司啦，咪经常被俄罗斯打压嘅。普京唔高兴，咁分分钟都要中招噶啦，系咪？
咁而且俄國嘅即係佢嘅國勢，即係經呢個俄國同埋烏克蘭呢一役之後，亦都一定會係衰敗得好緊要嘅。咁到時就睇下中共仲覺唔覺得呢一個咁弱嘅弟兄啊，仲要去扶持佢，或者係仲可以係一個有意義嘅同盟嘅關係啦。普京喺唔喺度都係另外一樣嘢嚟㗎啦，好可能都唔喺度㗎啦。咁啊，我哋放長雙眼再睇睇。
如果真系普京被推翻咗嘅话呢，中共其实系最惨，因为佢而家嘅表现呢，就系要俾人盯住啊嘛，要俾人去抗共啊嘛。咁如果普京系俾人整落嚟嘅话呢，又或者系唔存在嘅话呢，俄罗斯好可能会倒向西方嘅，因为佢哋仲要融入西方入边做生意啊嘛，咁就肯定唔会系靠中共啦。咁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呢，本身啱先嘅路桥已经讲到咗，美国国防部呢已经系将中共定为头号敌人啦。如果再加上俄罗斯，如果系推翻咗普京嘅话呢，咁啊中共呢就真系鹤立鸡群啦吓，成为众矢之的啦，会唔会咁样啦？咁我哋放长双眼睇下，呢个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刘伯温几百年前早已算到今时今日瘟疫嘅降临时间。
我昨晚打开个网，睇到好多预言，都唔知信边个好。嗱，嗰个印度神童啦，佢就话三四月间咧有大事发生，哇！真系吓到门口都唔敢出咁啊！
嗱，我咧就最欣赏阿刘伯温嗰啲预言嘅。嗱，佢其中有啲预言里边讲到今年虎年啊，我哋碰到嗰个形势，哇！真系唔到你唔服噶。
讲乜嘢啊？吓！
嗱，佢话呢个大瘟疫嚟到嘅时候，嗰个环境，仲有讲到喺瘟疫嘅期间系会淘汰好多人。
啊，咁呢个又真嗬、啊？嗱，好似啱啱话武汉肺炎嗰阵时，话印度嗰度，哇，啲尸体多到烧都烧唔切嗬。
其实大陆都死咗好多人噶，佢唔报啫嘛。嗱，刘伯温嗰个救劫碑文啊。就讲得好准嘅，若问瘟疫何时现啊？但看九冬十月间啊！
喂，阿马 Sir， 咁即系点解啫？
阿尔文姐，咁简单你都唔明？
你唔讲我边明啫？
嗱，第一单嘅武汉肺炎啊，就系喺2019年11月期间啊嘛，就即系刘伯温所讲嘅九冬十月间啦。
嗱，刘伯温。在这个旧劫碑文里面其中还有两句碑文是这样说的，他说贫者一万流一千，富者一万流二三，就是告诉世人听今次人类所碰到的劫难呢会死好多人。
哇，刘伯温这个预言家真的很犀利、哦、几百年之后发生什么事他都预测到。
其实刘伯温呢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他学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人世间的一个奇才来的。朱元璋一直都很器重刘伯温的，什么都要找他合子一算啊。
刘伯温就是朱元璋的军师来的，在整个明代的打江山的过程，他每每洞悉天机，出奇制胜，立下了很多汗马功劳。刘伯温呢就帮朱元璋统一了中国，改朝代为明，但是他一直都提醒朱元璋呢，打江山就易了，守江山就难，一定不要掉以轻心。有一天朱元璋就发梦自己的金銮殿不停地摇晃，于是乎就立即叫刘伯温来解梦。刘伯温合子一算，哇，又大件事了， 有真龙就嚟降生啊，会动摇你嘅江山嘅。跟住朱元璋就命令啲军队响全国各地去揾个龙脉，破咗佢嘅真龙。嗱，经过刘伯温夜观天象，就算出咗嗰个龙脉咧，就系响甘肃省内。所以刘伯温就大齐兵马去到甘肃天水呢个地方，哇！发现天水一带果然有好多龙山，佢立即吩咐军队就响天水嘅窦家沟同埋渭河之间啲山道掘开佢嚟揾龙脉。卒之俾佢揾到龙脉之后咧，刘伯温就挥起斩龙剑，一刀斩落去。
喂，听讲嗰个剑一斩落去，个山有红色嘅血水流出嚟啊！
哇，咁奇怪嘅事都有嘅咩？哇，咁即系个山真系有条龙俾阿刘伯温斩死咗。
嗱，呢啲就系历史记载啊。但系第日你有机会咧，你去到当地啊，嗰、那个雅谷子口同埋马马山嗰度嗰啲泥土啊，而家都仲系血红色嘅。仲有噃，当其时刘伯温咧就惊呢条龙未死得透，所以就揾眼钉钉咗入去呢个龙脉嘅中心点。嗱，今时今日啲人去旅游啊，当地嘅莲花池山上有一嚿圆碌碌嘅岩石，零零丁丁突出嚟嘅，就系、是、当年刘伯温钉龙嘅时候嗰眼钉头啦。
嗱，我睇过刘伯温有一段咁嘅记载嘅，佢一直都想同诸葛亮一比高低，可惜诸葛亮啊死得早，咁就冇得比啦。有一日，刘伯温手下嘅兵丁就掘到诸葛亮嘅墓，刘伯温听到咧就好开心喎、啊，哈！诸葛亮，我终于揾到你啦！去到一睇，哇，果然好有气势。
梗系啦，诸葛亮、哦，佢嘅墓碑梗系有翻咁上下啦。喺嗰个年代啊，认咗第二，冇人够胆认第一啦。
然后入到地下嘅密室，上边刻住北斗七星，下边就刻住九曲黄河，中间就放住诸葛亮嘅石棺材，旁边冧住一个二个嘅大桶，本来咧就系装满油嘅，就系俾长明灯用嘅。刘伯温行近一睇，哦，嗰啲油都差唔多冇啦。刘伯温就哈哈大笑：诸葛亮啊，诸葛亮，你英明一世，估唔到你盏长明灯喺我面前灯灭，我刘伯温先至系当世英才啊！点知话未落音啫，就见到灯底下有张纸写住：刘伯温啊，刘伯温，你快啲帮我盏长明灯加油！
系啊，嗱，当时就吓到刘伯温即刻跪低向孔明嘅石棺叩拜，然后就讲：诸葛亮啊，你果然系神人。500年前，你竟然算出要我刘伯温嚟到你坟前嘅长明灯加油。于是刘伯温立即吩咐手下速速加油，不能怠慢。
喂，咁即系话刘伯温唔够诸葛亮威啦？
啊，咁又唔系咁话噃。啊，刘伯温于是乎就勤于修炼，最终成为一统山河嘅军师刘伯温啊！
怪唔知我听人哋讲过一句说话叫做一统山河刘伯温，哦，即系咁解啦。喂，其实朱元璋个皇位坐得咁稳阵，全靠刘伯温做佢军师啦。不过有个咁嘅说话，伴君如伴虎，皇帝一反起面上嚟啊，就分分钟六亲不认噶。
喂，好似后嚟啊，朱元璋要追杀刘伯温噶，
有冇搞错啊？刘伯温可以天机算尽噶、哦，立咗咁多汗马功劳，咁都要追杀佢，咪真系蠢咯、
哦！朱元璋啊，仲杀咗好多功臣添啊！
系啊，嗱，有记载就咁讲嘅。当年朱元璋就带住群臣上到应天府嘅山上睇景色，睇见长江巨浪滔滔东下，又望咗对面山上嘅燕子矶。气势非常之险峻，今日心血来潮就想吟诗，点知吟咗第一句叫做燕子矶系一秤砣，跟住第二句就吟唔出啦，咁咪认真尴尬啦。咁咪刘伯温就跟住 话呢一句系好诗嚟嘅，然后就续落去：长虹造君又如何？翩翩弯月是挂钩，称我江山有几多？众神就齐声嗌：好诗，绝句啊！咁啊，当其时朱元璋立即觉得好冇面，呢、这个人不可再留，容乜以我个位俾佢坐咗啊？
吓，咁啊系啊，容乜以皇帝个位俾阿刘伯温坐咗噶，样样都叻过佢噶、啊。
后来朱元璋咧就谂咗条桥啊，就建咗一栋叫做庆功楼，叫晒啲功臣上去大肆庆祝。原来嗰栋庆功楼装满晒炸药，一声巨响，所有群臣烟飞灰灭。
有冇搞错啊？啲群臣帮佢打江山噶噃，咁咪连刘伯温都炸死埋？
刘伯温啊，识屈指一算噶嘛，咁容易俾阿朱元璋杀到咩？
刘伯温一早就算到噶啦，所以上庆功楼庆祝嘅时候，佢系着住官服嘅。跟住佢就换咗道袍，静悄悄鸡咁脚走人啦。
喂，阿朱元璋唔怕刘伯温算翻你转头嘅咩吓？
刘伯温系忠臣嚟噶嘛，点会做呢啲咁嘅事啊？
喂，点解呢个朱元璋咁蠢噶？明知阿刘伯温料事如神，能知过去未来，有乜可能俾佢算到啊？唐人街粤语见闻，刘伯温几百年前早已算出今时今日瘟疫降临的时间。节目是由欧尔文、李正、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热点。
美政府表示对中企全面审计没有商量余地，官员说中国面临史上最差种植作物条件，中国 A 股受到资金撤离打击，资产受威胁，华尔街巨头难逃莫斯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善，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长期不接受美国监管机构审查，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正在面临严峻的退市威胁。近期行业传出消息，声称中美两国将就中概股问题达成和解。对此，美国监管机构回应说，中美在该问题上并未有接近达成协议。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对英媒金融时报说，目前美方不清楚北京是否会按照美国的法律要求允许检查中概股的实际财报情况。此外，当局亦表示审计机构需要完全访问中企的相关审计文件，这个立场是无法协商的。这个意味着北京希望给外国机构有限访问企业信息的想法仍然是不实际的。这个声明导致中概股再度下跌。3月24号，纳斯达克金融指数盘中暴跌超过 5.23%， 拖累纳斯达克下跌 0.8%， 而美股其他板块并未出现明显的跌幅。在这个之前，路透社的消息人士说，北京似乎希望做出部分让步，开放企业的一些审计资讯给美国机构，但是仍然拒绝提供与所谓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还有消息说，中美两国可能在该问题上走上和解。对此，美方说谈论中企是否会退市仍然为期过早，如果北京无法执行满足审计要求的条款，这样涉及的中企公司还是会被砸牌。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北京就倾向于利用海外媒体释放对中共政府有利的消息，但是这个并不能够直接影响到外国政府机构的实际决策，因此这样的做法并不能够缓解实际的危机。在3月份，包括微博、百姓中国等企业已经收到了监管机构的信函，要求企业提交必要的文件以避免从美股下市。 有企业悲观表示，由于无法按照要求公开财报，企业可能最终难逃被迫退市的命运。何旭指出，长期以来中共政府以中国市场为有利，对外国提供不透明的财报数据，而华尔街亦为了吸金暗中在美国市场配合北京，但是在贸易战期间这个问题被公开揭穿，所有的投资者都意识到了中概股不接受审计的问题，这个意味着现在美国监管机构需要比中概股达到审计要求，以维护整个市场秩序和信誉。如果中概股无法满足要求，这样监管机构会倾向于将他们剔除出市场，以保障整体市场的运作不受企业道德风险的影响。在2020年，政府恐慌性地囤积了全球一半的玉米和其他谷物，以至月底以来东欧地缘冲突引发食品供应链的明显中断。中共农业部官员承认，现在北京正在希望保证粮食安全，并担忧国内出现一场大规模饥荒灾难。彭博社引用中国农业部长唐仁健的话说，去年中国多地遭受了创纪录的洪水，这个比粮食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今年的作物种植情况可能是历史上最差的。去年极端天气造成中国近3000万亩农作物受损，仅仅是7月河南省的创纪录降雨就破坏了210万亩的农田。洪水亦延后1800多万亩土地的播种，这个约占中国冬季小麦总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一级和二级作物的数量今年比往年减少20%以上。另一方面，作物产量降低亦导致农民的种植意愿降低，进一步减少了粮食生产。而北京政府对疫情的严苛防控亦正在对今年的农业活动造成显著影响。同时，地缘冲突加剧的局面导致以农业为中心的国家推动食品保护主义，强调先满足国内供应再出口，这个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国际食品价格并导致短缺。美国农用设备制造商外科 CEO 汉索蒂亚对 CNBC 说，东欧冲突影响了小麦、油类产品的出口，导致全球 13% 的卡路里从生产中消失，这个可能会引发饥饿以及动荡不安。同时，燃料和化肥价格亦在显著上涨，这个将推高农民的成本。公开资讯显示，在今年3月份，外资抛售了价值95亿美元的中国大陆股票，这个意味着本月通过证券市场流出的资金可能会创下2014年以来的第二大月度流出纪录。在3月24号，上证指数、深证指数与香港恒生指数都出现 1% 至2% 的跌幅。一些分析师认为，目前分析中国市场的未来局势仲为时过早，但是中概股的退市担忧与北京的疫情封锁都是拉低市场预期的主要因素。北京政府宣称，中国沪深证券市场的总市值约为13兆美元，处于能抵御资金外流的程度。但是《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果外国金融投资枯竭或开始不断从中国流出，人民币将失去一块支撑基石。在近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受到外资和中国出口行业的支撑，但在今年以来，两个资金来源的增长势头都有下降。同时，在俄乌战争爆发之际，一些中企巨头仍然保有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个严重影响了外资对中企的整体投资预期。华尔街分析师指出，目前包括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阿里巴巴等诸多知名中企都在俄罗斯有业务，行业担忧在俄罗斯饱受国际制裁的情况下，与俄方受制裁公司、国家和个人做生意的外国实体有受到二级制裁的风险。香港基金管理公司世诚投资的首席执行官王琦指出，目前外界对于中国的立场亦有很多费解与猜测，这个似乎是全球投资者面临的重要风险因素。俄乌战争爆发一个月，从俄罗斯撤出资本的华尔街企业仍然比比皆是，很多企业表示将削减与俄罗斯的大部分业务。对于金融业来讲， 误判的风险相当于数十亿美元。根据彭博委编的数据，从花旗银行到德意志银行的数十家银行在俄罗斯的总运营约为1000亿美元。在俄乌两国开战后，这些资产损失了大量价值，并且面临被俄罗斯政府征用的风险。不少企业的高管、律师和金融专业人士都正在试图削减与俄罗斯的业务联系。比尔·布劳德是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后来变成了莫斯科的批评者。他说投资银行能使俄罗斯开放，并将其资金输送到世界其他地区。他们比俄国的寡头看起来都有足够的合法性，以至于西方投资者可以向俄国的公司及其所有者投入数十亿美元。但是现在莫斯科不希望看到资本的外逃潮流。俄罗斯政府警告说，想要离开俄国境内的企业资产可能会被政府充公，而试图批评莫斯科的企业高管可能面临被捉捕的风险。在3月24号，莫斯科交易所宣布结束长达近4个星期的休市。不过大约80%的投资者无法借机出售他们的股票，卢布汇率亦受到严格控制。行业谴责说，莫斯科正在对股市和货币汇率造假，两者都因为交易限制被人为感夸大了。业界认为，由于俄罗斯央行禁止经纪商在莫斯科交易所出售外国持有的证券，这些投资人的资产相当于被政府变相控制，这个导致相当一部分的外来资本难以出逃。对于一些华尔街投资人来说，想要离开俄方市场已经太迟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中共遇危机，习近平亦被降级，他定位北京大火，结果吓人一惊。七记者发重磅新闻，传闻仅两个字，洞航遇难者家属发声，被小粉红攻击。俄乌战争启示，台湾可用这一招抗中共。欧陆直通俄国高铁将停驶。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3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二十大日渐逼近，习近平和中共的处境就越来越弊。被归为中共大外宣系统的多维网最近又发表一篇报道，题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中共总书记送别何老黎，罕见高规格》。作者在标题上就将习近平放在第三位，将江泽民的名字排在最前边。阿波罗新闻3月26号发文说，对比发现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当中，习近平的名字排在江泽民之前。这三个中共党魁的名字排列顺序依次是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而且江胡两个人的名字亦没有被新华社放入标题。阿波罗的报道用公开造反来形容外宣媒体这一篇报道，并且提到之前围绕何老黎过世，多维已经发表好几篇不符合中共报道规则的文章。譬如一篇文章的题目明明是何老黎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去八宝山送别，文章配图却是江泽民，根本没有配发习近平的相。阿波罗网议论说，这个看落微妙的变化深层的原因却是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和习近平的政治角力，亦再次令人产生一个疑问，中共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令到江泽民派系敢咁露骨去挑战习近平？这个可能和目前中共面临多重困局有关。目前中共至少面临三重危机，首先是经济阴云笼罩，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已经很少被官方提及。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日前对大纪元表示， 经济问题刚好是习近平容易被政敌入手攻击的问题，因为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可以观察的指标，反对者容易拿来做文章，而且这个亦伤害到体制内其他一些人的利益。第二重困境是俄乌战争令到中共外交受困。日本经济新闻曾经披露，随着俄乌战事恶化，中南海内部已经出现分裂。七常委当中有人质疑习近平支持普京是否明智，加上西方针对俄国寡头及政要子女进行制裁，相信亦都令到中共权贵受惊吓。第三就是疫情持续扩散，习近平主导的清零政策进退两难，不单止引爆民怨，目前重灾区上海仲是习家军大将李强的主征地，未来如果李强因此受到反习势力攻击，对习近平的二十大布局势必有影响。习近平虽然成功被自己挂上一尊的名号，但早前曾经传出他的政令拿出中南海的讲法，令到一尊的地位打折。即使是这样，党内反对派在权力斗争中仍然会利用习的错误，要求习为中共内外困局负责任。胡平认为中共三重危机当然会对二十大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不一定能够威胁到习近平。二十大之前习近平不断出错又不断调整，确实给了反对者更大的理由，便于他们集结队伍。不过由于中共是一党专制的体制，反对者除非能够突破体制的束缚才可能达到目的。亦有观察人士猜测，未来中共这一艘烂船可能就在习近平和反习派系的斗争中被从内部拆散沉没。3月25日下午5点左右，通过微博等社交平台传出北京故宫疑似失火的相和短片，从中可以看到中南海附近升起近百米的黑烟。很快故宫着火成为微博话题，引起不少的议论。一名网民综合不同短片的拍摄地点，在地图上寻找交叉区域，结果定位发现是在故宫西侧的中海。中海和北海、南海组成一个连通的湖，就是有名的太液池，是故宫西苑的核心。中南海指的就是中海和南海附近区域，也即是说如果这一位网民推测正确，那就是中南海内起火。不过直到第二日上午，官方亦没有证实北京市内起火的消息。在微博搜寻故宫着火等关键字，亦已经找不到任何贴文，疑似被封杀，所以外界无法确定起火地点，亦不知道起火原因。在不受中共管控的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网民用灭亡之笑来形容今次大火。从去年中共百年庆典之后至今，北京已经遭遇几重的不祥之笑。先是去年九月一只黑天鹅在升旗仪式结束之后降落在天安门广场。跟住去年十一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头两日，北京先后遭遇寒潮、大风、暴雪、阴霾和黑雾，又是列罕见气候现象。其中暴雪是这个冬天北京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提早23日。到了今年，央视主持人在冬奥开幕仪式上不合时宜地引用李白描写战乱的诗句。张艺谋在闭幕仪式上又发微博说，这个是最后的狂欢，令到不祥之兆贯穿二月。3月4日全国两会开幕，故宫太和殿大门被大风吹倒。现在中南海附近起火已经是短短7个月时间里面第六次从天子脚下传出的不祥之兆。东方航空 MU5735 班机3月21日在广西坠毁之后，搜救队在23日找到两个黑盒中的其中一个，围绕着另外一个黑盒传出了令人困惑的消息。3月25日上午，中国民航局旗下的中国民航部突然发布消息说第二个黑盒已经找到。除了标题之外，新闻内容只有两个黑体大字真的。署名报道这篇新闻的记者居然有7个人那么多，另外还有编辑、校对和审核，一共3个人。作为中国民航业最权威的报纸，中国民航部动用10个人来完成这一篇仅有2个字的报道，既是前所未有的诡异，又显然是慎之又慎。不过意外的是，新华社很快出面发文反驳中国民航部，说从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了解到，目前还未找到第二个黑盒。 新华社仲要求以指挥部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消息为准。当日下午，中国民航部发出道歉声明，说由于工作失误，核实相关事实不严谨，上午发出失实消息，特别向读者郑重道歉。整件事件令到东航空难蒙上更多的疑云，不少网友怀疑另有隐情，质疑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找到了但是不敢报。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亦针对这件事在 Facebook 发文，说他支持媒体一方，认为在很多人都认为中国14亿人口全部不敢反抗的奴隶之时，以七位记者展现了良知和勇气。王丹认为这个虽然是微小的反抗，但是反抗从来都是从微小的动作积累起来的，要向这几位记者致敬。引起疑云的第二个黑盒是数据记录仪 FDR， 安装在客舱尾部，记录的时间大约是25个钟头，会记录高度、速度、航向及机组的操作等重要数据。而东航失事班机留给外界最大的谜，正是飞机为什么会以每秒下降大约50层楼的速度坠落。第二个黑盒可能是解密的关键。中国东航 MU5735 航班失事遇难家属3月24号透过社交媒体发声，要求知情权，呼吁建立家属联盟，但是却遭到小粉红的攻击。这位家属在今日头条发文说，家属现在没有知情权，只能够靠看新闻，了解到的情况和普通民众没有差别，亦由于疫情，家属之间几乎没有办法沟通。这位家属发出几点呼吁，包括建立家属联盟，互相慰问，解封后允许家属去核心区域拜祭等。自由亚洲电台25号报道说，中共官方暂未应承建立联盟的要求，最终只同意给家属去出事的山脚，以15人为一组轮流上山望一眼。而且这位家属遭到小粉红的留言攻击，小粉红除了质疑他家属身份的真实性，还说这个家属故意大节奏攻击，说什么叫没有知情权，真的想拜祭在哪里都一样，不要为难自己，不要为难他人了。还有人教训他要相信政府。美国军报《星条旗报》3月25号报道，俄乌战争一个重要启示是，如果中共打算以俄侵乌的模式进犯台湾或者争抢南海海域，印太国家可以使用一些并不昂贵的导弹来阻吓。报道指，俄乌战争当中，乌克兰虽然军队规模及装备数量都远远不及俄罗斯，但是就靠着使用美国及盟邦提供的标枪等反坦克飞弹重创侵略者。华府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范托尔在报道中表示，与被摧毁的目标相比，标枪反坦克导弹和毒刺反舰导弹都是价格相对比较便宜的精准制导武器，分散配备大量这种武器，既可以有效震慑对手，亦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在陆海疆域作战。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学院教授阿比纳莱斯表示，可移动发射的导弹及其他制导武器可以令到菲律宾、台湾等小国在对抗中共等强权国家的时候平起平坐。目前俄罗斯和欧洲大陆之间唯一还在运作的铁路，来往于芬兰赫尔辛基和俄国圣彼得堡间的高铁快板号，亦将在3月27号暂停营运。据法新社25号消息，经营快板号的芬兰国营铁路公司 VR 当日宣布了这个决定。公司高级副总裁斯莫拉在声明中说，芬兰主管国营企业的欧洲事务暨国有资产管理部长特普莱恩支援这个公司，鉴于俄罗斯受到的严重制裁，不再适合运营这一条路线。芬兰国营铁路公司回应说，27号是最后一班从俄罗斯发车开往芬兰的快板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很多欧洲国家先后禁止俄航班进入领空，令到快板号列车成为俄罗斯民众前往欧洲国家的最主要通道。不过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仍然开放私家车通行。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